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我是主播宣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灵石出版社出版的《五十年来》。
第六集，第二章，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呼召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
然而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
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他传话的人，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？我们不敢回答，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，却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。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，保罗清楚地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。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，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，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。神这样重看他的先知，设立他的先知，差遣他的先知，做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，何等有福的事啊！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、所设立的先知，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，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，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。他不怕众百姓，也不怕民众的首领和祭司，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。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、所设立的使徒，所以他才那样，
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。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、所设立的使徒，所以他才能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
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，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，以后才能为神做工。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地说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。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，也清楚晓得我今天做神的仆人，不但清清楚楚地奉了神的差遣，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。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，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。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，很少有一年不患病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。从小到18岁，极重的病生过4-5次。当我3-4岁的时候，患过一次严重的痢疾，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。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，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。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，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既不能好，就让我死在家里， 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。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。说也稀奇，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。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，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，以后越肿越大，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，难过极了。去过几次医院，医生竟束手无策，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。母亲本不愿意他的孩子住医院，但因为没有办法，只有依从医生的话，陪着我住在医院中。虽然住了医院，病势仍不见转好，大家都惧怕起来。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。说也稀奇，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，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，病就渐渐的转好。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。15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，多日不能吃东西，发极高的热，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。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只是看守着我。说也稀奇，病就那样重起来，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。18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，神却一次又一次地行了奇事，保全了我的性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，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。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，营养不足，每次患病的时候，母亲除了焦急以外，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。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，处那样贫困的家境，在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，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。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，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。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，每次连带领诗讲道总在2个小时左右，而且能接连10天半月，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。连我自己也惊奇，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。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。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，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，东部到西部，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，不同的水土，不同的饮食，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。
我曾在严冬到过0度下30-40度的东北北部，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。我能吃北方的面粉，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，我还能吃关外的高粱米饭。我喜欢吃中餐，我也吃得惯西餐，软水和硬水，淡水和咸水，都不影响我的肠胃。
至于旅行的时候，除了乘船航海，遇见风浪的时候，我感觉晕船以外，其他别的交通工具，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。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，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，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，又有许多人是舟车旅行为胃土，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。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，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。神使我生长在北京，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，也是他特别的预备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，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。
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。有些人说我口才好，他们说的不对。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。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，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，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。我最不会为人拍难解分，如果教我去做这种事，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，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。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、声音洪亮以外，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，唯独到了讲道的时候，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。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，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。
我不是一个长于文学的人，诗、词、歌、赋，我一种也没有学过，一种也不会做，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他的道证明出来。许多人常说到副稿，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，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。我从来不会起副稿，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，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。我讲道也是如此，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，翻开几本书，拿着一支笔、一个本子，预备一篇讲章，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。我讲道的时候，尝试先从神得到一个信息，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，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按答的事例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。我并不是故意自谦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如果神把他给我的恩赐拿去，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、一无所能的人。再说，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，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，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，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。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。神竟行奇妙的事，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，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，借他的灵重生了我，使我成了他的一个儿子，又选召我，使我为他做工，并且立我做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，吩咐我为他的福音劳苦，为他的真理作战，把他的真道证明出来。想到这一切，真使我不能对他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，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。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15岁那一年，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，抱着极高的志愿，想要做一个大的政治家。当我14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，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园中散步谈话，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做什么事业。我那时年岁很少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回答不上来。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，将来走到哪里就算哪里。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。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，为学莫先于立志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他既勉励我立志，我当然要听从。于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。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。我的朋友教导我 敬畏神，也引领我信耶稣，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，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。我怕死，我不愿意想到死，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，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。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，但这条路却找不到，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。我定义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，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，正如俗语所说，虎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我既下了这种决心，便开始思想做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。最后我决定要做一个良好的政治家，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，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做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。过了不久，我忽然想到，我没有做政治家的可能性，因为我出身寒微，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，凭我一介寒士，如何能有做大政治家的希望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。可是不久，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，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。他在青年的时代做过电火，驶过渡船，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，借了别人的书来，借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，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。我当时就想，林肯何人也，于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那个穷孩子能做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，我怎么就不能呢？从那时起，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。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相片挂在墙上，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。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相片，把他们贴在一张大纸上，挂在我床旁的墙上。我自信，只要我不早死，我一定能做中国的林肯。
那时候，我用功读书，热心信主，敦品力行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做大政治家的目的。
我开始立志要做政治家，是我14岁那年秋季的事。第二年的前半年间，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，要我为他做传道的工作。这种呼召一临到，立时招来我的反抗。我想，我既要做大政治家，如何能去传道呢？伟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，传道是最卑微的事。要我舍弃做大政治家的心愿，去做传道的事工，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，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才的人，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，教了几年华语，渐渐就传了道，还有给外国传道人做饭的、打杂的、洗衣服的、看堂的，因为常听到学会念几段圣经、唱几首赞美诗、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，慢慢也传了道。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，3年留2次级的学生，学艺不成，入师范也够不上，只好入学道院读2年圣经，以后到教会里传道。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才的学生，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。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， 常是借着得奖金读书。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。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、可成大器的人才去做传道的工作，岂不是大材小用吗？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，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。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，我便坚决地拒绝神的呼召。那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。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，和晚间就睡以前，必定祷告。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。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，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。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。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，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，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，但一到暑假和寒假，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，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。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，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，并且是风雨无阻。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，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。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，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。可是越热心，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，他一定要我去为他传道，我却坚决地推辞。那时我向神祷告说，如果神有100条命令，99条我都愿意遵行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，要我舍弃做大政治家的野心，去做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，无论如何，我是不能顺从的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50年来。